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接着是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您将听到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2栏目里我们要为您讲的几个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 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69岁法轮功学员田秀兰被非法判刑；上海张一博与何冰刚被非法批捕，看守所拒绝律师会见；四川74岁柳明英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山东省青岛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田秀兰被非法判刑1年。田秀兰的丈夫刘维先在遭受10年冤狱折磨后离世。2021年3月5日，田秀兰和妹妹在向路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被关海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在修炼法轮功前，田秀兰曾患骨刺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晕得无法起床，头晕呕吐，精神抑郁。丈夫刘维先身体也不好，患有心脏病和甲亢等多种疾病。1998年夫妇两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恢复健康，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家庭幸福和睦。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田秀兰一家屡遭迫害。2004年，田秀兰和丈夫刘维先被崂山分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科长李从等人绑架。其儿子因为挺身保护父母，也被绑架并非法拘留1个月。丈夫刘维先被非法判刑10年，在监狱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出狱不久后不幸离世。 田秀兰被绑架至610洗脑班迫害一个星期，因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而放回家中，一个月后又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张一博与何冰刚2021年10月9日被仙霞路派出所伙同长宁国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2021年11月15日两人被长宁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律师申请接见被看守所拒绝，已向相关部门投诉。近日，张一博的家属又委托北京律师第二次到上海要求会见，却再次被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人员拒绝。律师分别到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信访办、公安督察办、检察院进行投诉，要求立即纠正这种违法行为。张一博女士今年45岁，硕士毕业，家住上海市黄浦区淮海路，曾患多种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张一博曾任职外企商务经理，工作能力得到公司老板的赏识。2009年张一博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徐汇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何冰刚先生今年45岁，曾在1991年发明了盲人用计算机有声辅助系统，获得第六届上海市伊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第六届全国发明奖银奖。当年他15岁。16岁时，何冰刚取得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高级程序员资格。1994年，何冰刚被保送到复旦大学。1998年，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那年他22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何冰刚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2001年何冰刚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关押在臭名昭著的上海提篮桥监狱。2007年何冰刚走出冤狱之后，经营自己的公司电脑经营部玉文科技。2010年4月何冰刚又被长宁分局国保处科长王珏绑架，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身体被迫害出现脊髓压迫症而致残。2011年4月上海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的身体状况，对他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3日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法轮功学员柳明英女士被达州市开江县公安局国保副大队长李翔和一女警从家中绑架，3月23日被开江县法院非法庭审，7月19日被开江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同年10月27日，柳明英被开江县法院诬判五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0元。据悉，柳明英已聘请律师进行上诉。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柳明英因为坚持修炼，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六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启迪心灵，神传文化引起观众共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8日至14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分别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和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各演出两场世界第一秀， 各界主流人士被神韵艺术家们的精湛造诣所折服，感到神韵温暖心灵，演出引领观众穿越古今，深富内涵的节目启迪人们思考和内省。很多观众对神韵展现的博大精深的中华神传文化感到深有共鸣。马萨诸塞州西纽伯里镇镇长安格斯·詹宁斯说，演出蔚为壮观，独一无二，令人惊奇，具有艺术创造力，完全与众不同，不可思议的巧思。从美学角度来看，演员们真的是才华横溢，演出的内涵既超脱世俗，又基于根本，举世无双，这让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前所未见，我们非常感谢神韵。凯特·康威是电影公司 chiffonfilms.com 的首席执行官兼商业事务总监，从事电影制作多年的他非常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与正统艺术。他说，能够通过神韵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绝对是极好的体验，神韵演出是如此的富有神性内涵。风险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加尼说，演出神妙绝伦，非常感人，所有节目都触动我的心。神韵的舞剧反映出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残暴罪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剧中坚守信仰的女法轮功学员在神佛的慈悲护佑下死而复生。加尼先生说，那个节目传递了希望与信仰的信息。加尼先生表示，演出所传达的传统文化的神性内涵非常美好，感人至深。他说，我认为保存这些文化传统，将其传给未来的世代，传递到整个世界，这极为重要。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政府官员何塞·德·萨亚斯认为演出很壮观。他说，神韵展示了博大精深、沉淀深厚的文化，源远流长，我认为这太棒了。萨亚斯先生说，神韵的歌词点明了我们所走的方向，我认为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应该理解。我们选择依赖世俗的事物，而不是精神的事物，这样的生活道路是危险的。他说，我从神韵中学到的很多，包括回归简单，享受神赐予我们的，如大自然和家人，能够富有同情心和善良，对他人有真正的宽容。塞亚斯最后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绝美的演出，展现博大精深的历史遗产，每个人都应该亲自来体验神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080,67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俗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好让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够引以为戒。可是就算报应来时，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有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还有让他活着甘受罪的。当初害人时整得被害人提心吊胆，如今自己被整治时也一样提心吊胆，这何尝不是一种报应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前中共第一副总理张高丽的事儿。2021年11月2日晚间，中国知名女子网球选手35岁的彭帅在微博实名发长文，描述自己和75岁的张高丽断断续续的不伦关系，控诉对方玩完想不要就不要了。彭帅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和张高丽至少在10年前就发生过不伦关系，但随着张高丽升官进京后，两人断绝了联系。就在3年前，退休后的张高丽通过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再次联系彭帅，并且和张高丽妻子康杰一起把自己带到张家，甚至当着康杰的面要求再和自己发生关系。彭帅当时倍感无助，他描述道，那天下午我很怕，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帮着守着，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张高丽老婆会愿意。文章仅存活20分钟就被网管删除，随后有关的转发评论等也被删除殆尽，但是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延绵不绝，包括《纽约时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英文媒体也都竞相报道。事发后，中共当局一反常态，既不评论也不否定，只是一个劲儿的删帖。中共高官性生活糜烂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这次张高丽的不伦丑闻要人们不相信都困难。让老婆望风，性侵比自己小40岁的女子，这种只在电视中出现的狗血剧情在真实生活中上演，踏踏实实把人渣的帽子稳稳地戴在了张高丽的头上，一点不为过。古稀之年本该安度晚年，却陷入了不伦性丑闻，身败名裂，遭人唾弃，这难道不是恶报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对于张高丽报的是什么呢？张高丽做的最大的恶事又是什么呢？就是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以来，张高丽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广东、深圳、山东、天津等地任职期间，积极推动迫害法轮功，使这些地区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导致伤残、死亡。因此，张高丽是罪大恶极之徒。张高丽之所以得到江泽民的信任，就是因为他和江泽民一样，手上也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所以张高丽走到哪儿就把迫害修炼人的那股邪劲带到哪儿。在明慧网上查阅有关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报道，提到迫害责任人张高丽的至少有90多篇报道。张高丽并不在第一线抓人打人，但是他却能够把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企图贯彻到他所在的省市，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能在他所辖一方搅动起血雨腥风，多少无辜善良的民众遭殃。张高丽还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帮凶。比如，张高丽任职原山东省省长，把山东省搞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刚过元旦，蒙山旅游区出现了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标语，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张高丽发出隐威，责令临沂市委查办，大兴红色恐怖，于是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到洗脑班。后来张高丽转任天津市委书记，继续加大力度迫害天津市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奥运期间，作为天津市头子的张高丽甚至还秘密来到大港区坐镇，强制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家庭以及学员本人都要做出保证，不出去参加集体活动，不去上访等等。再后来，尽管张高丽升到了中央常委，他也没有放松对天津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5年5月底，天津市数千法轮功学员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 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要求依法惩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张高丽伙同天津市公安局长赵飞，操纵天津610、公安国宝及下属的100多个派出所警察参与，大面积绑架、拘留，甚至非法庭审、非法判刑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今天，张高丽的不伦丑闻被曝光，不正是善恶有报的真人秀吗？身居中共高位、70老80的张高丽还深陷这种荒淫丑闻之中，本身就是对他报应的开始。其实不止张高丽一起恶报，作恶者遭报应的事情从来没有断过。自2005年全国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就超过20000例，为的就是警醒世人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天理昭昭，报应不爽，18层地狱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寿折尽，希望那些作恶者尽快醒悟过来，不要等到报应来时才知道后悔，那可就晚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
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将与您分享小故事一，发生在土耳其七旬老妇身上的奇迹；二，今年我八岁，胰头癌者的新生；三，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四，蓝潭素将绝处逢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文章《发生在土耳其七旬老妇身上的奇迹》，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22日。我叫乃伊兰·迪凯尔，今年73岁，是莫尔逊市最早参加练法轮功的。我有20多年的背痛病，做 EM 仪器检测的结果是背部四处脱臼，那时我是寸步难行，站不起来，疼得我只有暗暗落泪，手和胳膊都动不了，因此吃饭都由别人喂。我有个练法轮大法的外甥女儿见到我说，姨妈，您该练法轮功。就这样我开始练功了。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做好，在海边跟着小组练觉得还不够，在家里我也练，从没忽略。那天是第三个周末，我艰难地来到练功点练功，上两步台阶都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练完功。结束的时候疼痛的比原来更加重了，朋友们把我的两个胳膊架起来后是如何把我送回家的我都不记得了，孩子们帮我躺到床上，我不能翻身，手和脚都动不了了，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阔别了20年的无病的感觉又感觉到了，浑身一点都不疼了，我的手和脚都能活动自如了。接着我又能自己站起来和坐下，以前都是孩子们早晨起床后就来扶我起身的，今天孩子们看到我自己起来了，惊讶地张着嘴看着我，不停地赞叹着看着我。我做抬起腿到腹部的动作和站起来又坐下的动作给他们看，我还自己走到了早餐桌前，事实就是这样，所有的疼痛也消失了。在我上次做 EM 检测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的孩子们，你妈妈应该非常注意，如有差错会对她的身体产生很负面的影响，而且不能忽略吃药。我如今不需要吃药了，我感觉非常正常。我把所有的药装在一个大口袋里送给了一个诊所，我丈夫亲眼看到我恢复的过程，尽管他需要我照顾，但一到练功时间就催促我去练功点，别晚了。现在我从不感觉疲劳，现在家务活都由我一个人来做， 甚至孩子们的事情我也能帮着做了。练法轮功两年了，什么药我都没再吃过，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20多岁。感谢李洪志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我再次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行径。我把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我遇到的每一个世人，为什么要对法轮功搞迫害？中共对世人的谎言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
请听，今年我8岁，胰头癌患者的心声。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吉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18日。我是1953年生人，为什么要说我8岁呢？这里有一段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出生在北京，当年就住在西单的辟财胡同。1958年随父母搬到辽宁沈阳。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父亲心情不好，母亲告诉我二伯患食道癌去世了，大约是1962年。从那时我开始对癌症这个可怕的病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听母亲讲，外婆也是患乳腺癌去世的，在沈阳做的手术。我依稀记得我随父母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文革时期，四伯也患了食道癌，我在北京服役，四伯到北京姑姑家，我还请假去看望他，不久听说他也去世了。再后来就是堂哥大伯的儿子患了胰腺癌，据姑妈讲从发病到去世才3个月。紧接着1978年父亲也患上喉癌，当时我在陕西，听说父亲在北京治病，我赶到北京医院里见到父亲，他抽了几十年的烟也戒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据医生讲，父亲喉癌发现早，做化疗可以治好。没想到我回到陕西不久，就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赶回家，父亲已经去世几天了。20世纪80年代，我大姐也患了乳腺癌，做了2次大手术，但现在还活着。我的四姑父大约90年代死于胃癌，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我屈指算来，我们家族已经有7个人得了癌症，6人死亡。当时我还想，我可能是漏网之鱼吧，可是我也没能逃脱厄运。1995年秋天，我已经十分瘦的身体倍感不适，浑身发黄，做了 B 超 CT 检查，发现胆总管变粗，最后在北京确诊为胰头癌。那年我42岁，当时自己只是无奈没办法，我原本就是个没主见的人，就随着家人到处奔波检查，没少遭罪。记得在北京，医生为了进一步确诊，让我做异型管造型，就是把一个管子从嘴里插入到胃里，经12指肠插入胆管。检查前要签字，因为有危险在手术室里，我痛得实在抗不住了，叫医生才罢了。确诊后准备手术，找了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见到他我直求他救救我，我不想死。他看着我吸口气说，赶紧做手术吧。我心里也明白，求谁也没用。手术室打开肚子一看，医生从手术室出来跟等在外边的丈夫商量，说我已经是中晚期了，不切除肿瘤能多活几天，要动那肿瘤或许死得更快。家里人只好听医生的，医生回到手术室把胆管接到12指肠上，解决消化道问题，肚子一缝推出来了。我一想到孩子呀丈夫呀就流泪。后来不去想了，我没有未来，这个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意义？紧接着就是化疗， 在大腿根动脉血管部位皮下埋个泵，接一根合金导管插入胆管，直到肿瘤部位。手术做了5个小时，医生累得跑到外边抽烟，导管就是定不了位。我躺在手术台上，就感觉血流到后背，直冒虚汗。好不容易做完了，那嘴得接着糟。化疗打上了，头发掉光，脸灰黄，瘦得只剩几十斤。上公共汽车人家直躲，心说哪来这么个鬼。我咬牙天天去做一种呼吸运动，还有点效，再加上中药，就这么瞎混着吧。老百姓讲，治病治不了命，早晚的事儿，挨到哪天算哪天。1995年底从医院回到家，一天一暖瓶中药汤，什么王八血、海鲜参不断的补，挨到1996年年底，肚子痛得实在不行了，就觉得人活得那么苦那么累，活着遭罪，死了又不甘心。哎，想到庙里清静清静，远离喧闹的人世，又想到癌症晚期那罪实在遭不起。我们单位一位同事的母亲信基督，得了癌症，她去世前面对死亡那么冷静，我很有感触。我也想找个能从精神上解脱的办法，想到佛教、道教，于是买了一堆书，也看不懂。正在我痛苦万分、没着没落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我看李老师的讲法录像，觉得李老师讲得真好，因为当时对自己的生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本人性格上也比较豁达，不怨天不怨地，自己摊上这个病也自认倒霉，所以什么也放得下。看老师的书时杂念很少，书上告诉怎么做，就按着书上告诉的做好人，按真善忍努力去做，那可不是说说而已，得实实在在的严格要求自己，从内心放下了利用气功给自己治病的心。我坚持学法练功，不自觉中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虽然肚子还疼，但吃饭睡眠都十分正常。我也不管它，后来疼的次数少了，间隔拉长了，我更有信心了。我每天早晚去练功，白天在家学法抄书。渐渐的，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是苦的，为什么遭罪。师父教我们修炼，按真善忍去做，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你真正的本性上去。我的晚期癌症不治而愈了，到现在已经整整8年，我觉得这8年我才真正明明白白地活着。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特别是要命的病，家人是最亲的也帮不了你，医生治病治不了命。当初我在病中那个孤独绝望真是无法形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就觉得人太苦，苦得无尽无休。一个人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就像蜡烛一样就要熄灭了。就在这时，李老师传授的法轮大法救了我，使我从肉体和精神上解脱了痛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巨大变化告诉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能够使人身心都健康的高德大法。那么1999年以来，江泽民操纵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的种种诋毁诬陷，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用。中国大陆千万法轮功学员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不同的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经历，这也是几年来残酷打压，可是法轮功学员一直和平抗争、不屈不挠的原因所在。我是个平头百姓，只知道做人要讲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回报师父的救命之恩，但我绝不做昧良心的事，说假话落井下石。我特别希望我们中国同胞千万别相信中国大陆那套对法轮功的邪恶宣传。前几天我听两个朋友讲， 大陆永兴的一个老人得了癌症，花不起钱看病，我们的同胞很苦。由此我想到李老师1992年在中国传法，是一亿人身心受益，1999年江泽民一个打压，使那么多身心受益者落入苦海，江泽民真是祸国殃民。现在我用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广大华人同胞对法轮功有一个公正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也不必在大街上贴不干胶发资料讲真相了。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大陆千千万万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救，以此减轻他们的压力，请理解我们的真心真意。俗话说，李子是什么味儿，自己尝了才知道。就看我这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一切和正常人一样，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这一切都是大法的神威，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过来。为此我敬请善良的人们静心思考，不要被电视和报纸上的造假蒙骗住了，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明白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将来一定能得福。
请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月19日。红斑狼疮，一种血液病，是全世界都没有攻破的疑难顽症，谁得了就等于判了死刑，只是早晚而已。1982年4月，四川医院检查出我患了全身系统性红斑狼疮。当时我一下就懵了，真是晴天霹雳，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切的一切向我奔袭而来。怎么办？我才30多岁，小孩才9岁，还有丈夫、父母、兄弟、家庭。我要向死神挑战。从此，我便揣着自己的命，奔跑于各大医院求诊求医。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雪上加霜。1984年又开始患气管炎，1986年肠胃又出问题，下半年就变成了严重支气管炎，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1992年转化为肺气肿，咳嗽连续不断，有时咳得通宵不能入睡。走几步路都困难，上二楼都要人背，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由于身体太差，患了多种疾病，十几年来，只要听说谁谁谁，或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医生、好药、好单方，就去找、去求。为了好病，到庙宇去求神拜佛，随喜功德，捐款捐物，虔诚膜拜，听说学气功好，这样功那样功，学了好几个，上过青城山，去过学习班，诚心练习，病却越来越恶化。眼睛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不讲心性的人和事。16年来，人世间所能求过的、找过的、拜过的、祈祷过的、希望过的各种方法、花样，来来去去、反反复复都用了，中药、西药、吃的、喝的，用上吨的卡车都装不了，可还是无济于事，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好，苦难太多，孽债太多。在那些莫名的痛苦日子里， 我经常独自悲泣，整日里以泪洗面。那身体上的痛苦，思想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叙述。就在我被折磨拖累得痛不欲生的时候，我有幸得了大法，那是我一生永远铭记的日子。1998年7月25日那天，我到同事家里去玩耍，他们请我坐下来听李老师，法轮功创始人在济南的讲法录音。我一听，立即就有一种亲切感，听一会儿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很舒服，身心感到特别清爽。这是从前学其他什么功、拜什么神佛都没有过的这么身心舒坦、神清气爽的感觉啊，永生难忘。我立即请同事帮我买来法轮功的书，从此我每天看书，早晚练功。几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一天比一天硬实舒坦，患了16年的各种病痛在不知不觉中便消失了，能到处走，到处跑，骑自行车，轻松上下楼。从此以后，一切药物药剂全部灰飞烟灭，远离了我，人从此精神焕发，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我以前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重病号，老早就退养在家，每年的药费开始在10000元，后来高达2-3万元。16年来，吃的、喝的、用的各种各样的药能装满一间屋子，耗费了很多财力、物力，在单位里是个大包袱，在家里也拖累家人和亲朋。现在我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单位的人都觉得很惊奇，不可思议，太神了。家人也为我修大法，身体健康而高兴。
请听蓝潭素讲《绝处逢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7日。王金菊曾是蓝潭素讲，她挺拔敏捷的身姿让人难以看出她已年过花甲，更难以想象的是，她当年曾因运动创伤瘫卧在床。19岁那年，王金菊被体工队选中，进入军区和总后勤部篮球队。他在球场上拼搏了10几年，从做球员到做教练，获奖无数。80年代，王金菊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一所院校从事管理工作。后来他学习了影视编导技术，院校成立影视制作公司，他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总和制作部主任。公司生意红火，他也有了大房子、好车子，还有专职司机。在他踌躇满志之时，厄运降临。1995年的一天，王金菊出差回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发现自己全身动弹不了，瘫痪了。亲友们抬着他四处医治，扎针、吃药、牵引肢体，吃了无数的苦。几个月后，他终于能拄着双拐站起来了，但体质特别弱，身体疼痛不断，还不能吹风，只能僵直地行走，简直成了无法正常生活的残疾人。1996年，朋友向王金菊推荐法轮大法。读完转法轮，王金菊感到书中谈到的种种社会现象、人的幸福与苦难的根源等等，解开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疑惑。他立即找到练功点，开始修炼。练了不到一个月，他突然又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家人着急上火。这一次王金菊却格外平静，他说， 反正用药也医治不好了，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抓紧时间读转法轮。第七天，突然能翻身了，我试了试，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能站起来了，身体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比我年轻打球时的巅峰状态还要轻灵，走路轻快的像要飘起来。我第一次瘫痪时，悲伤的姐姐不敢在我面前流泪，她跪着求老天爷，让我妹妹好起来吧，她是好人啊。这次见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觉得师父的恩情大过于天，一定要我给师父磕头谢恩。我们家在北京的亲人们也都走进了大法修炼。王金菊说，用我全部的家产也换不回健康的身体，访遍天下的名医也找不回愉悦宁静的心境。他说，今生能信于法轮大法，我感到无比幸福。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